Bonjour à tous, bienvenue dans cette émission Parlons de la francophonie. Je suis Charles, c'est une émission dont le but est de faire découvrir la culture francophone. 大家好，这里是漫谈法兰西，我们是一档以泛法语文化为主题的播客节目，旨在为中文世界的朋友揭开法语世界神秘的面纱。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漫谈法兰西，在喜马拉雅、苹果播客和每日法语听力上找到我们。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来自蒙特利尔的张大中张老师。张老师跟法语的这个故事啊，是有很多很多的，所以我们先请来自遥远的蒙特利尔的张老师跟大家先打个招呼吧。张老师。
好的，像你好啊，大家好 ,Bonjour à tout le monde. La salutation à partir de la ville européenne à Montréal. Donc, salut à tous, bonjour à tous.
Bonjour. 应该跟您这边说应该是 bonsoir 了，因为您那边是刚好跟我们十二个小时的时差。
对，我们现在是晚上那个十点钟。
对，那
我们正好差那个十二个小时。对
对，那张老师，这个魁北克，我看，因为每天我也关注魁北克那边的疫情，最近前段时间还是挺厉害的，最近好像是这个有点 flatten the curve， 就是这个曲线有点平了，是吗？
是的，因为这个疫情发生的时候，正好是魁北克整个全省的春假。也就是那个二月初，所以他们好多人到了美国啊，到了欧洲去了，然后他们回来的时候正好是疫情那个爆发的时候，然后很多疫情就带回到魁北克来了。所以尽管政府封城也好，那个省里边采取了很多严厉的措施，也是史无前例的，但是在一两个月中间爆发是蛮厉害的，就是挺吓人的。
对，那现在的生活逐步在恢复正常，商店啊、餐馆啊，
现在基本上就今天吧，今天应该全部开放了，也就是重新那个解禁了。餐馆，然后呢 ，centre commercial 这些呢都是可以开门了。餐馆的老板也是等不及了，等了三个月，差不多我们从3月12号开始吧。然后从现在，不过还好，我们政府加拿大是我们超级社会主义，大家非常幸的领取了政府的那个紧急那个疫情补助，每个人2000加币，待在家里，所以的话，这个还是那个加拿大这方面有它制度的优越性，就是。
对，这块还是挺令人羡慕的。那个张老师的这个法语的这个故事，我也觉得也是挺令人羡慕的，因为在跟张老师约这个节目的时候，也跟张老师了解了一下张老师学习法语的这段历程。我简单的跟大家先介绍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张老师是70年代开始学法语，然后呢80年代去到法国，也是70年代末去法国留学，
也是70年代末78年，
对对，到法国留学，然后呢回国教学，然后再去加拿大，整个这个过程都是在一个法语的这个河流里面在不断的徜徉。那张老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您的这段这个故事，先从这个学习法语这个动机开始吧。您是1972年 考上的这个上海外国语学院的附中的法语专业，是吗？
对，我们实际上也是阴差阳错，那个时候1972年，然后上海外国语那个学院附中，到我们那个原来的学校来招生，招完了以后，我们都是用英文考试的。那个时候，但是呢，听说呢，后来听说呢，我们上海外国语大学，现在叫外国语大学，那个时候有一个法国专家，他的爱人也是跟他一块来到了上海，然后他说没事，是家庭妇女，但是她发音非常巴黎音，非常正宗。然后呢，我们附中正好是招了一批学生，他们学英语的，学校里马上脑一转，就说，我们来个法语班怎么样？正好有一个法语教授那个太太没事，免费来教我们法语，所以我们阴差阳错的把我们那个时候三个班，原来都是英文的，然后有一个班我们就变成法语班，所以的话就是从此呢跟法语接上了那个缘，然后一边学来一边深深爱上了法国的语， 和文化，大概情况就这样。
那您当时比如说一听到法语就第一感觉就觉得，哎，这是我的语言，就这是我想学的，是有这种感觉吗？还是慢慢
有这种感觉？法语呢，这是怎么讲呢，比较浪漫的一种语言，然后呢它那个比较特别，然后呢讲起来呢像英文的比较通俗，比较大众化，法语呢比较你慢慢品尝的，就会就像法国那个巴黎一样的，你要慢慢品尝和享受它的醇香呢，要一点一点的品味。所以我们学了以后呢，感觉到朗朗上口是可以，但是呢你要真的好好的学，比如说学过法语的人大家都知道啊，有阴阳性啊，动词变位啊，有时态啊，有条件式啊，有蓄意式啊等等。我们哎感到这个语言有味道，有品味。为什么呢？它比较难，比较机构比较严密，对。所以的话后来呢我们就一点点学，哎觉得有味道，这也好，我那个时候我们还请一些那个老师跟我们讲，哎你们要记住啊，他说法语是那个官方的联合国的工作语言呢、啊、哎我们说这么伟大，哎这个语言就是你看莫里埃的语言现在变成那个外交语言，哎我们要定好好的去。所以大家在那个年代还是除了我的感觉，我们除了法语学好以外其他的也没什么学什么东西。应该你也知道那个时候是文化大革命还没结束呢，我们是72年到1976年就是。
对。
但是我们法语是花了很多的精力，我们上海外国学校那个时候也他们有一套比较完整的那个教材，而且这些教材呢都是我们学校的老师自编自写的，他们就是说他们那个认为就是说适合我们那个年龄的，适合那个时代的，所以也免不了有一些那个时代的特征。刚才我讲了，比如说我们说1974年批林批孔了，哎我们就写了很多的用法语写的批林批孔了。我记得那个时候75年安道尼奥尼拍了一个中国的电影，哎我们来批判，那个时候就批判那个安东尼奥尼来反映、
就是、
来污蔑我们中国，
就是那个著名的纪录片叫《中国》，
对，那、我们又是开门办学，到部队里边去学，我们要学军，然后到工厂里边去学工，又自编了一套教材，然后我们又到了上海的那个外贸单位学怎么来那书的那个外贸的信函，我们又学了自己编了一些教材，就是说用法语英文也好，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也有德语班也有英文班，来从半工半读吧，我们讲对不对，一边真的是在外贸公司在工厂里边在部队里边，一边就是用法语来怎么表达。我讲了我们那个时候比较红色的法语啊。
对，我张老师的这个法语分为三个阶段，一个也是跟这个不谋而合，是跟这个法国的三色国旗是这个颜色是重合的，一个是红色，
对啊，这个就
是对
三个颜色啊，
对，红色法语就是这个阶段，后面我们会有蓝色法语和白色法语的阶段，我们先说红色法语这个阶段，我是这么理解啊，其实当时中国70年代末期的时候开始改革开放，哦不，您当时是应该是70年代中期还是在文化大革命的这个阶段啊？
对，我们还没改革开放，我们学的时候还是那个还是比较紧固的那个文化大革命的末期，就是还没有
72年的时候还是文化大革命的中期，我个人觉得
是的，
是吧，是个中期，其实我觉得
但是那个时候呢、那个时候呢外语已经有重了，为什么呢，可能年龄到了有70年代经历过的人都知道，那个是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大会，邓小平率团那个参加了联合国那个那个时候大家都认为，特别是那个时候的总理周恩来就认为外语很重要，所以我们要培养，那个还要培养那个我们要跟第三世界跟非洲交朋友，所以的话那个时候那个年代的法语还是重要的，不像后来的比如说是日语了或者德语了，从经济方面来看那个哪个国家经济比较发达了，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就要比较是支援第三世界，或者要告第三世界那个来反对美帝国主义，我们那个时候说，所以的话那个时候法语还是比较重视的，中国为了开拓这个外交的那个困境吧，文化大革命中间，然后72年、73年开始就是外语重视了，而外语重视了以后要培养外语的，所以的我们就是在那个时候也 比较走运的，比较受重视。
就72年的时候，我记得是尼克松访华，当时这个中国和世界的这个窗口是越开越大。然后那个
是啊，我下了我发现你对那段历史了解啊，
因为这个事情还是很重要，就是把中国
对
整个的和因为当时这个中国和苏联在交恶之后。美国一直在争取中国嘛，那在这个时候中国已经跟西方越走越近，但我个人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法语啊，其实刚才您提到了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要跟第三世界非洲的国家要建立好连接，然后西非的很多是法语的国家，但另外一个就是
很多
对另外一个就是法国法语，法国是输出革命的地方，法国大革命1789年的这个影响，
是的，
对，法语也是一个 revolutionnaire 的一个语言。
那个时候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那个时候我们的中学里边，在70年代，我们中学里边有一篇很著名的歌曲，那个文章，最后的一刻，其中就是那个是普法战争，然后那个阿尔萨斯那个地区要重返那个德国，然后那个有一个乡村老师是最后一课，然后他的那个课文里面叫法语世界上是最美丽的语言，哎，我们都学过那个课文，用中文的，所以我们哎这个课文一定要学好。当然你讲的输出革命啊、巴黎公社啊或者法国大革命啊，我们那个时候也学了一点。革命的词汇就是来宣扬那个时候的那个巴黎革命、巴黎公社。
所以我是觉得法语当时是一个最美丽的语言，其实也是一个最革命的语言，所以跟中国当时的社会气氛是很契合的。
国际歌是法语的。
对啊，起来什么的不
最早的是
对
啊，我们那时候还学国际歌。
对的对的，我们这期的片头这个聊天的背景音乐和片头的音乐我都是选了一个法国著名的一个蓝调口琴的演奏家演奏的一个浪漫版的国际歌。
哦，是吗？太好了。
对，
我看看有的时候经常会那个有点学唱那个，但实际上是那个时候我们还学唱一些国际歌，然后其他的一些革命歌曲，就是那个时候挺有意思的。我记得我们是住宿，那对的，下河。我们那个时候是4年多，实际上是我们后来学了5年了。刚刚我提到了，就是76年那个时候正好是那个四人帮本岁，然后马上那个邓小平出山以后，他要考虑到恢复高考，所以那个时候差不多我们就又延长了1年，啊，所以的话那个时候我们也怎么准备。考大学了那个时候，对不对？
嗯，
然后实际上我们也是那个粉碎四人帮的毕业者，我们没有到农村去，没有到工厂去，就直接参加了高考。然后我就有幸的参加了那个1978年12月的第一届高考，然后在78年2月份进入了大学。那个是非常自豪。
张老师，我觉得您的运气是非常好，如果您再早生个3-4年的话，你还得要 去农村去做这个。
你不要说早生3-4年，就早生1年，就是我下了，我告诉你，我们上一届的，我们他们就是到就是75届的，
嗯哼，
他们75届75年毕业的，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到那个五七干校去了，或者到农村去了，真的上农村去。他们就在考高考的有大部分都考回来了，但是比较辛苦，因为在乡下你要准备啊，在厂里边啊，有的时候当部队里边也有，那个时候，所以我们还是比较走运，正好是76年，我讲了，我们本来毕业的，哎，四人帮粉碎了，好消息来了，恢复高考了，而且我们就是说，我们小总那个时候相对来说比较得天独厚，因为那个时候就是说学法语的学校，我们也知道。就是3个地方，一个是上海，我就是上海外国学院附中，就是我们，还有一个是南京也有南京外国语学院有一个附中，还有北京的，哦对，还有4个，还有广州的也有一个，全国就是4个地方，那个中学里边有学法语的，就是这个4个地方，北京，上海、南京和那个广州。
对，那高考的时候就这个法语的这个学这个中国的这些大学就法语的这个录取的这个学生还是比较多的，是吗？你们所以还是比较容易一点，相对能考到一个比较好的学校。
是啊，因为那个时候我就讲了，不瞒你讲啊，我们那个时候考，然后我们考 法语那个是报考的，反正上海外语大学、复旦大学、现在华东师范大学，还有其他大学，北京的。但是我们考了那个大学以后，我们班里边，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我们是高班，因为我们有法语已经学了5年基础的，我们高班里边也有13个人，我们11个人是我们同班同学。
哦，那是啊，你们这个从72年开始学，一直学到77年，5年的时间，这个基础已经是不知道有多雄厚了。
是是，因为而且呢，就是说我们那个时候，因为特殊情况，因为很多人是社会上考了的话自学的，法语稍微差一点，当然学得好的也有，好的就分到高班里面。我们那个时候是那个，分到那个班里面，反正我们，我讲的11个人是我们原来中学同学，我们在同一个班，在大学里也是同班同学，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学法语的人毕竟还比较少。
嗯，您是考到上海外国语学院吗？
不是，我上了那个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
法
语专业。
哦，那就是说没有多久就被国家公派到了法国去留学，是吗？
是啊，我们是就是刚才讲了，我们就七七届第一届的78年2月份进的学校，然后好消息不断，双喜临门，然后4月份，那个时候我就讲了那个我们的那个邓小平那个时候初三以后。不仅仅要高考，恢复高考，然后他提出了要送娃娃们去外国留学，去靠那个我们要和那个打开那个中美啊或者中欧的那个大门，然后呢就是第一批的那个第一批出国留学的，也是经过那个全国考试，就是我们高考以后，实际上就是我们4月份又考了一次出国留学考试，全国统考的，大概英文的比较多，因为英文那个时候。尽管那个第一次吧，因为大部分人都是学英文的，法语还是不是很多，但是起码就是说我刚才讲的4个大城市里边都有法语，然后社会上学法语的人也有，但是后来就是我们就经过学校考试，经过教育部考试，然后筛选了以后，我们一共有17位学生幸运的那个拿到了那个赴法国的那个签证，然后我们在那个1978年的11月，应该讲啊，11月，经过2个多月的那个，我们那个时候叫爱国主义教育，防止你们去了以后不回来了，就是爱国主义教育。然后在78年的11月份，我们到了法国。
哦，那就是在5年的红色法语阶段之后，就即将迈入蓝色法语的阶段了，对吧？
蓝色法语的。
那在红色法语这个阶段，有没有哪首歌给您这个印象比较深刻，可以作为当时红色法语的一个印记呢？
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中学里边，我们老师还真的教我们一首红色的法语。那个时候我们讲那个都是革命歌曲嘛，红色嘛，对吧？我们也喜欢唱那个歌曲。我记得我们还学了一首叫《我爱北京天安门》，我试一下好不好？
好的，好的，
好啊，谢谢啊。J'aime Tiamen à Pékin, le soleil monte à Tiamen, notre grand dirigeant, le président Mao, nous guide dans la marche d'avant. J'aime Tiamen à Pékin, le soleil monte à Tiamen, notre grand dirigeant, le président Mao, nous guide dans la marche en avant.
哦、
不好意思啊，这个歌曲大概我们是差不多45年以前学的，我都忘记了，中文也唱不来了。但是法语那个时候，因为小的时候中学里边学的，你知道吗？所以还是记忆犹新。
这个是确实是一个时代的回忆啊。那我们聊回蓝色法语，那进入从中国的红色的一个阶段，进入到法国蓝色的阶段，其实我个人觉得那个时候法国也不完全是像现在或者像后来那么蓝，还是有一点红，蓝中带红的感觉，是吗？
对的，因为那个时候主要是因为我们知道在欧洲国家里边，法国是比较左，不像美国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国家，就他比较强调社会主义平等啊，然后法国也是我们那个启蒙思想和社会主义的那个发祥地，所以他们一般的话在社会体制来讲，包括政治体制来讲，一般的还是相对来说保护一般的普通老百姓的，就是当然他有那个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有那个巴黎公社， 然后还有那个在那个60年代，我们中国是文化大革命，那个是他六九年也是五月的那个学生运动，所以的话，对我们来讲呢，也是怎么讲，我们又好奇啊，又好奇我们的法语，哎呦，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又向往那个法国是那个大革命的发祥地嘛，对不对？我们要看一会儿，所以我们去了以后，不瞒你讲，我们就要到。那个巴黎公墓的那个地方，我们要去看去扫墓啊，或者去打破了的那个时候法国大革命的那个墓啊，我们都去看了，就是，所以的话那个，然后呢，对法国的一些民主的那个想，我们还是比较感兴趣。
那您当时去到那边公派留学，可以自由，比如说闲暇的时候可以自由行动吗？可以去巴黎啊，去逛一逛。
第一年还不行，因为我们还那个时候还是。首先，我们是第一批。第一批的话，总是那个有一点探索的那种牺牲者。为什么我是牺牲者呢？我们那个时候，我们那个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有的时候还没有真正的改革开放。国内可能刚刚开始，留学生实际上也是刚刚开始。就是我讲了，我们那个时候名义上是法国那个奖学金吧，我们每个月法国政府，我们叫 CROUS。给我们那个奖学金是每个月1500，然后我们专门有个辅导员，我们17人里边有2个辅导员是另外的，一共19个人。辅导员呢还帮我们每个，说句难听的话，还有每个礼拜我们要开一次那个小组会议，像政治会一样的，啊，然后要传达一下国内的一些最新的消息或者大使馆的一些指示，然后呢要征求一些外事纪律，比如说对不对？然后呢我讲1500。我们要上交，然后呢，他们那个生活费，那个时候真的是微不足道，每个月30法郎，买本书就是30法郎，喝杯咖啡就是30法郎，
就是
所以
您，
生活还蛮紧
就是
迫
奖
的。
学金的部分还是要交给国家，相当于是为国家的外汇这个做贡献。
如果我们不交的话，我们1500法郎的话，我们的工资就。超过大四的大使的工资了，所以的话太现实，所以的话一般的话，我们也理解，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已经很满足了。政府买了一个机票，给你一个机会，对不对？又是公派的，我们现在如果自费的话，我们还要找房子、找老师、找大学，那多麻烦的。那个时候公派，反正国家帮我们钱包，对，
对，非
是的，
常，
所以
还是有。
还是很感激国家的。
对，还是这个感谢邓公给这个机会，给到
是，真的是跟我们机会是，
对，像您这样的，真的像刚刚说的是，每一步节奏都是踩对了，一个高考，另一个公派留学，也都是这个第一批的受益者。
是的。但是我们也是有一点牺牲品，为什么呢？我讲了一个是财务方面，我们没有独立，对不对？我们不能打工，然后第三就是我们不能自己选大学，因为。政府帮你选好了，所以刚刚有的人问你，哎，你为什么不去巴黎？为什么不去马赛？我说不是我们要上哪个大学就上哪个大学的，我们政府已经帮我们安排好了。所以的话，我们去的时候都是那个当地那个留学生组织已经安排好了，我接送到我们大使馆吃顿饭，然后马上调整2天，我们马上到我们的那个终点站，我们是汉娜。是 l'université de Rennes，我们讲，我们翻成中文，也就是雷恩学。
哎，这个您当时在中国的这5年的红色法语基础，到了法国登陆之后，在这个听说读写上遇到什么困难了吗？
听说的话，基本上没问题。为什么？我们毕竟有5年的基础，然后呢，我们那个由于上海外语，上海外语学院附中，我们有强。听说领先，读写跟上，所以我们一般的话交流是没问题的。问题在于什么呢？就是他们一套那个 methodology，所谓的 methodology，他们那种 la façon de d'enseigner la façon d'apprendre la façon d'appréhender les problèmes，ça c'est pas pareil。这时候呢，你就是我们就是第一年觉得比较累，为什么呢？中国老师是我们是那个什么呢？他说我们接收，而外国老师。我们出过国的人都知道，他是启发式的。他给你拿篇文章来，我记得清清楚楚。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说，La Presse, Le Nouvel Observateur, Paris Match，他的文章就是 Paris Match 的文章。我们学，然后他就的文章来了，文 开了以后，我们叫分析这个社会。语言上嘛，我们基本上没什么大的问题，但是分析社会这个用词怎么用的，那个时候我们就不知道了。我们缺乏了解那个西方社会，特别是法国那个社会的经济、文化、历史、地理，这个时候我们比较吃亏了。但是一年以后呢，我们基本上能够赶上了，就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比较，除了语言方面的以后，我们就是怎么讲呢？跟人家交流的时候，尽管我们语言基础打了四五年，我就跟一般的话都没什么问题，但是在跟外国人交流中间，就是用土话啊、俚语这些呢，我们都不太知道。所以的话，我就讲了，学语言的话，一定要是那个亲身的到一个外国的那个大社会去，大融入去。去实习，然后呢，各种各样的听的好的坏的语言啊，种各样的骂人的、赞扬的，或者一些教授讲的、听百姓讲的，我们都要学。这个是呢，只能是到了一个留学的那个当地的社会才能学到。这个呢，我感觉是今年比较辛苦，第二年相对来说比较轻松一点。
对，这个时候我还有一个很感兴趣的一个问题，就是70年代的法国街头的这些阿公。和现在的，其实现在的这个街头的俚语，很多时候是受到了阿拉伯移民群体、黑人移民群体的这个影响。但是那个时候相对来说，这个法国的这个国民的这个人员构成还是相对单纯一点嘛？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是的，这个单纯。另外呢，你讲的一点没错，那个是阿拉伯人比较多，阿拉伯人比较，我们那个时候比较多接触比较多的北非的。然后就是伊朗人，那个时候我看了告诉你，那个时候正好是1979年伊朗革命，巴莱文国王倒台，然后呢是那个拉亚德拉霍梅尼上那个爆发了中国革命，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就是说，我们的学校里边伊朗人很多，那个时候我想问我们串联，他们就集会，他们抗议什么要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呦，我的感觉也是像我们中国是地下党一样的，他们这串联，然后我们学校里边也。经常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那个支持呢或者反对啊，对不对？然后的黑人也比较多，但是呢，我们就是我讲了，我们那个时候有外事纪律，你单身一个人不能出去上街，78年你想想看，大家知道也可以理解，因为什么呢？怕你出去了就不回来了，或者是乱搞了，对不对？因为毕竟是西方社会是花花世界嘛，所以我们有外事纪律，出门那个时候一定要两个人以上，然后。过夜一定要跟我们的辅导员打招呼。当然我们3年里边最后一年还是比较自由的，因为那个时候改革开放以后一两年以后吧，我们也吸取了一些经验教训，在外事纪律方面也进行了改进。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80年，那个时候的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那个党的主席华国锋还我们到我们汉纳来那个访问，我们也这个到市政府去接待了，然后很多的那个教育部啊、中联部啊，或者有一些那个国家领导人吧，来，我们把我们留学生的情况也反映出去了，然后希望他们得到改进，也有助于将来的公派的学生怎么来完善这个体系。可能后来的留学生比我们要实惠的多，比较自由的多。我们那个还是相对来说纪律还是比较紧，纪律还是比较紧。
但毕竟是在了法国本土了，所以您当时对于那个年代的法国的文学艺术，有什么直观的一些到现在为止都印象深刻的一些感受吗？
就是说我的感觉，法国人真的有艺术细胞。为什么呢？我们到处走啊，我们就像我们那个，我记得我们有一堂叫艺术课以后的专，就是每一两礼拜，他们带我们到教堂、博物馆，然后。给我们讲，因为实际上西方历史对这个宗教史，你要对那个圣经或者对那个法国的历史了解了以后，然后宗教也了解，文化风土人情也了解以后，这是一个。然后呢，我们也经常跟当地人聊天，因为什么呢？那个时候中国刚刚改革开放，人家就是经常会邀请我们去到他们学校也好，一个协会里边也好，来介绍一下你们中国。他们比较感兴趣的问题，你们中国是不是可以谈恋爱， 对不对？你们中国是不是有同性恋？比如说，他们就是关心这些问题。你们中国是不是可以自由开放、自由来发言、来反对你们的执政党等等的？但是我们讲中国现在改革开放以后，也比较比以前那个更加的自由了，对不对？男女也比较平等了，自由恋爱也谈恋爱也比较自由的，没有强迫的。当然，法国人实际上对我们中国人真的是比较友好的，真的比较友好的。然后我们周末啊，或者我们放长的日期也比较多，经常会请我们到他们家去做客。刚刚开始是那个法中有协的，那个法中有协在那个城市还是比较，怎么讲呢？势力还是比较强的。他们经常一到那个周末啊，他们就邀请我们去，然后跟教我们唱歌，跟我们那个玩游戏，带我们去玩，就这个就还是比较记忆犹新的。参加一些当地的一些民族风情的一些文艺活动，对，然后我们呢也经常会在圣诞节啊，或者在什么节。我们就去买点东西，然后去邀请这些大学的老师或者法中有些的那些朋友，品尝一下我们自己做的啊，中国，然后增加我们自己的感情，就是。
那这个张老师，您当时这个蓝色法语这个阶段，您觉得对于这四年哈、啊，从77年到81年，这四年的时间，
对。
给您这一
实际上我们三年
是吗？
78年到81年
啊，78年到81年这三年的时间，给您这一生的这个，你觉得在思想上或者在观念上带来什么变化？
这个我就是要简单的讲啊，就是我也不是什么那个革命反革命或者，但是我的感觉就是说，我们走之前，我们最近不走一教育，中国怎么现在改革开放了，现在要富强起来了，我们那个时候要建设四个现代化。把资本主义社会说得一塌糊涂，颓废落后没朽，反正那个到了法国以后，我们觉得外国人并不那么可怕，非常友好，他们人民的生活水平非常好，然后就像我们那个时候教育呢，我们在旅游生活就像他们那样子的，你看每个人都有车，基本上都有房子，对不对？然后呢就是说平民百姓的话，他比较自由，你可以有见，可以反对，也可以赞成，也可以选。我们那个时候去的时候，正好是那个我们参加了，亲手经历了他们欧洲议会的选举，79年，然后81年呢有总统大选，那个是德斯坦和密特朗两个那个选，后来社会党那个成功了，给我们感觉说他们比较于什么呢？中国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出去的时候洗脑式的，都是共产党的一党说了算的，没有基本上没有言论自由的，老百姓都是那个，也不一定是水深火热吧，但是那个时候工资大家知道36块钱，要么58块钱，所以的话，一到了法国的，给我的感觉，哎呦，还叫生活，中国真的是活那个时候，对不对？非常艰苦啊。到了巴黎以后，有广告，有电视，对吧？有汽车，那个时候中国基本上没有私家车，对不对？然后呢，就是。实际上是怎么讲呢？外国人比较友好，真的是比较友好。我的感觉是法国人比较奔放也好，他们特想了解中国。那个中国非常怎么讲呢？基本上没有什么信息关于中国的，要么就是说有一些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但是他们真的想了解一下你们一般的老百姓，中国的社会到底怎么样？那个时候你们要实现的那个共产主义，到底怎么样？我们了解了解就是，也比较好奇，所以呢，我的感觉就是说，我比较欣赏什么呢？西方一些民主，相对说比自由，但是呢，我们也说句难听的话，我们要保持我们中国的一些文化，对不对？中国的一些传统，所以的话，我们就是说，哎，既然政府怎么讲呢？就是安排。这些那个第一批的出国留学，把我们的生活、学校都安排好了，所以我们还是静下心来，好好的学习，来回报祖国。所以我们1981年，我们在七月份吧，应该对，我们就是全部的按时的、准时的学生回国，所以拿到了那个法国的文学硕那个文学那个学士学位3年吧，然后。81年回来以后，我们就是在那个跟一些法国的朋友也经常保持联系， 对了，我们还学了一些法语歌曲，比如说，
哦，对，蓝色法语的这个歌曲，您选的是哪一首？
蓝色干预法语的话，我记得我们在一个法中有些的一个副队长家里边，他请我们那个时候正好是长周末，他教了我们一首叫《南南布斯古黑》的，实际上唱歌也不是南南布斯古黑的，他叫阿拉格莱丰丹的，然后呢，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在。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大家没事的时候，他们就教我们法语歌曲，所以这也是我比较现在还记得的一首法语歌曲。怎么样？要
好，
大家
再
分
给
分
大家
两
演
句
绎一
吧。
下蓝色法语的这个魅力。
啊，la claire fontaine mon allant promener, j'ai trouvé l'eau si belle que je me suis baigné. Il y a longtemps que je t'aime, jamais je ne t'oublierai。好了，
好，
就是
谢谢。
他们设计的有好几段，有五六段，我就记得了这一段。
啊，好的，好的，这个也
对，
是就是法国这个街知巷闻，非常这个全民皆知的一首这个法语童谣了。
对，还有一个，对，我可以补充一首歌吗？很简单，就算四句话，
您
也
说。
是法国人专门在喝酒的时候，在朋友喝酒。是我唱的，Chevalier de la table ronde, quand on voit si le vin est bon, s'il est bon, oui, s'il est bon, 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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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l est bon, j'en boirai jusqu'à mon plaisir, s'il est bon, oui, s'il est bon, non, non, non。然后他们就延续，他们有很多很多的那个大家喝酒的时候一块唱的，这也是大家喝酒歌。